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内伤和外感。古时候把我们生病的原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个原因。所谓的外因，就是天气、风、火、热、湿、燥、寒所造成的我们的生病。内因呢，就是自己里头来的心情啊，像七情，所谓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么所造成的。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不内外因，就是不是由外边来的天气造成的，也不是由内部的所谓的心情造成的，那种像是被火烧伤，或者是被虫兽咬伤，或者被刀砍伤等等，这叫做不内外因。可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分类病因呢，也不是很啊，不是最早期的时候人所用的。那最早期也有人讲所谓的内因啊，像饮食啊或者什么这些，也可以说是内因所造成。大约在金元时代的，有一位李东垣李杲先生，他所讲的这个病情，他讲内所因之病，外所因之病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外病啊，外病他称之为外感，内所产生的叫内伤，叫做内伤和外感。李杲，李东垣。他自己的这个曾经是住在河北正定附近，叫做东垣的地区，那个地区叫做东垣。那么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就自称东垣老人，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叫他的住的地方的作为他的名字叫李东垣。大约是1180年左右。1200年左右的人，那个时候呢，正是金元纷争之时，那个时候呢，是南宋偏安之时。那个时候虽然南宋啊，宋朝有一些个还不错的处方流行于世，其中有一个处方叫做合剂局方，局方啊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遍的。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拿它当做一个这个参考的，那么替人治病，有的时候也能治，也能把病治得很好。可是呢，合剂局方这部书里头几乎没有对于医药或者医的理论做很好的发挥。那么李东垣当时他看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做很好的发挥，以至于有的时候这些病人就在这种比较差的医生的手中，那么丧失性命，以至于呢，他就特别提出他认为的病的原因。李东垣曾经师承张元素先生，那么张元素。那个时候啊，在燕赵之间是颇负医学盛名的。那么他当时使用的处方都是不依照古方，他是有自己的，他以自家为法，用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写医学的一些个处方。他所处的处方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么李东垣刚好就跟随着这位老师，那么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主张，他认为人之所以生病，都是由于气虚，尤其是脾气为主，脾胃之气。所以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脾胃论》。另外呢，李东垣他对于当时对于这个所谓的病情啊，是到底是从风寒暑湿所造成的病呢，或者是从内部因为饮食啊，或者是因为 过度的强害自己而造成的病呢？这两种病因为局方里面没有办法把它分辨得很清楚，以至于啊很多的病就不能够治好，那么他对这个非常非常的难过，因此他还写了一部叫做《内外伤辨惑论》，写了这样的一部书。这《内外伤辨惑论》呢，就是把内伤和外伤，或者内伤和外感呢，把它特别分出来，特别给你分得清清楚楚。他曾经讲了有12点内伤和外感不同的地方。可是另外有一部书叫做《医宗经鉴》，《医宗经鉴》这部书呢，它是清朝的时候啊，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吴谦，他所转集，他所转集的这一部《医宗经鉴》里头有一个部分叫做《杂病心法》，《杂病心法》特别把内伤和外感呢，把它给拉出来，就叫做一篇，称之为内伤的这样的一篇。而内伤就是讲由于饮食或者劳倦或者这一类呢，造成我们生病。那么他为了要讲内伤，所以要把外感跟内伤特别分得清楚。外感就是外面的这个不好的气，例如风啊、火啊、热啊这些东西，造成了我们生病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现在呢，我来看一看《杂病心法》里头所讲的。他说内伤啊，就是由于劳役，就是说由于我们这个劳动啊、工作啦、啊、等等，那么他说这样子会伤到我们的脾气，内伤劳役伤脾气。另外呢，就是饮食会伤到胃，内伤劳役会伤到脾，而饮食呢会伤到胃。所谓的饮食伤到胃，就是我们吃东西吃得过度的饱，或者说过度的热着了，都会伤到了胃啊。那么假如说伤到胃的话呢，就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伤到脾就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那伤到气等等又有什么状况，那么他就在这个内伤这一个部分就特别的提出来了。再来呢，他就说有关内伤和外感到底怎么辨证，因为他们都有很多地方类似的。例如我们随便讲一段，我们说内伤也会头痛，那么外感也就是说外头天气所造成的也会头痛，那么到底这个头痛怎么样的分辨可以知道它是外感，就是是由于感冒啦或者什么这一类而造成的头痛呢？或者说怎么样分辨它究竟是从内伤，就是这个所谓的劳役啦等等或者饮食而造成的头痛呢？你怎么样去分辨啊？那么在《杂病心法》第9章内伤这个部分，它有9项分辨，就是9种方式来辨出究竟是内伤还是外感。因为中医学非常讲求所谓的辨证论治，而这个辨证论治啊，在古时候，在张仲景时代，所谓的辨证，它就辨出所谓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也就是8纲辨证。那么如何去辨出它的阴阳来，如何辨证出来它的表里来，如何辨证出虚实或者寒热来，那么6经都有阴阳表里虚实寒热。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却只讲内伤的跟外感的这种辨证，而辨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假如说我们不懂辨证，因此呢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以至于病就很难治了。来看看《杂病心法》里头根据李东垣的内伤外感辨惑的方式怎么样子做。那么虽然说在所谓的内外伤辨惑论里头提出12种，可是在《杂病心法》里面提出9种，这9种呢都是根据内外伤辨惑论里头而来的。来看看，他说以脉来讲，内伤和外感他们是这样的不同。内伤外感它的脉摸起来都很大，都很强，都很大，可是它大的方式不一样。例如内伤的脉大是建在气口，而外伤的脉大呢是在人迎。 古时候所谓的人迎的脉，就是颈动脉的脉，气口的脉呢，就是手这个劳动脉的脉。可是呢，在比较晚期，就是比较后期的时候，他把内伤，不对不起，就是讲这个气口和人迎呢，他却分成为另外一件事。他说人迎就是我们的左边的这个劳动脉，而气口呢就是右边的这个劳动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把脉的用的这种所谓的寸关尺这个地方的这个脉。他说内伤的脉呢，是在气口这里的脉呢要来得大，要大过于人迎，也就是说这个都是大，但是这个大呢要大过于这边，要大上倍，就是说大上一倍两倍这样的大。那么气口这边呢，因为我们来看这个脉，左边的脉呢是管的是我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而这个右边呢是管的是脾，就是脾胃饮食，所以它是在这个地方来分辨。假如说是内伤的话，因为刚刚讲内伤就是饮食劳倦等等造成，饮食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啦，劳倦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工作过度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会伤到脾，伤到胃，所以呢就是气口这个地方会来得大一点，所以内伤的脉大是在气口见到，外感的脉大呢是在人迎这边见到。那么再来，除了脉以外，就看头痛。头痛的话呢，内伤和外感它的头痛是不一样的。内伤的头痛，也就是说因为饮食劳逸等等所造成的这一种头痛，就是有的时候痛有的时候不痛，叫做时痛不痛啊，就是有的时候会痛有的时候会不痛，那么这种是内伤的头痛。外感的头痛，也就是感冒之类的这种头痛呢，那么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一直的持续的痛，一整天都在痛啊。各位想一想看，自己假如说感冒的时候，或者是由于风或者是寒而造成感冒，那么你的头痛呢就是一直持续的，没有一时能够稍微歇止的这样子的痛，常常痛而不休止的这种就是外感的头痛。因此你能够分辨出来内伤和外感，那么治病就不会错了。因为内伤你要补脾气补胃气，而外感呢你就要怎么样，就要是散外寒，那这两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了。那么在整部的《伤寒论》里面，不都是在辩论这个所谓的疼痛吗？不就辩论在内伤和外感吗？所以由此可见，李东垣的所谓的脾胃论等等，也都从整个的伤寒杂病这个部分而来的。再来看内伤和外感啊，他们都一样会怕冷啊，内伤外感都会怕冷，但是他怕冷的状况也不一样。怕冷是内伤的怕冷，只要穿一件衣服，就是穿一件温暖的衣服，或者是坐在一个比较温暖的房子里面，他就不怕冷了，这是内伤的。也就是内伤劳倦等等所造成的怕冷啊，也不过就是啊穿上个衣服，或者是用啊，或者是到了比较温暖的房子就没事了。可是外感的怕冷那就不对了，例如感冒的时候，或流行性感冒啦，或一般的感冒啊，那个怕冷的话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怕冷，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进来，这个风不管它是冷风或者热风，只要有风吹到都怕冷，那么这个是绝对的不一样。所以虽然近于烈火，虽然就是在非常非常大火的当中，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进来都还是一样怕冷，而且穿再厚的衣服都怕冷。我记得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次，就是穿着羽毛衣都还觉得冷得不得了。由此可见，那个冷跟内伤的冷是完全不同的，那是外感的啊，就是说感冒之类的冷。再来看内伤和外感呢，他们都一样会发烧啊，内伤也会发烧，那么外感也会发烧，那么他们也是不同的。内伤的发烧呢，它热啊，发烧烧在什么地方？烧在肌肉里头，在肌肉这个地方。那么用手啊去摸，轻轻摸不会觉得热，但是稍微 按一下子，会觉得那个热啊是从里面这样子冒出来的那种热，都会发烧。可是它的烧呢，内伤的烧是从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外感的这种烧呢，它是怎么样呢？是热在皮肤，只要摸到都觉得热，一手闷着，然后呢用手在外再轻轻按一下子呢，哎，那个热反而渐渐的退掉，反而不觉得热了，这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有人会说，哎，究竟我这孩子是不是感冒了？是不是已经这个啊？这种发烧是不是由于啊？是不是由于感冒而发烧？那我怎么样分辨呢？其实用这个地方最容易，你只要摸到他的所谓的齿部的皮肤，也就是我们这个手啊，这个手肘以下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齿。齿部这个皮肤呢，我们来摸一摸看看。假如摸到了，本来不热，但是稍微压一下子，稍微按一下子，可以感觉到那个热是从里头这样的冒出来的。这种热呢，那就是所谓的内伤的烧，而外感的烧呢，就是摸到是热的，但是呢再压下去又不觉得热了，这种烧那么就可以分辨了。另外，内伤和外感他们都会出汗，这个汗啊有两种，一种汗叫做自汗，一种汗叫做盗汗。我们现在只讲自汗的部分。什么叫自汗和什么叫盗汗呢？是自汗就是说醒觉的时候流汗，那么盗汗呢，就是睡着的时候流汗。我们现在只讲这个自汗，内伤外感都会自汗，可是它自汗的方式也不同。内伤的自汗呢，它自汗是自汗，但是呢，它讲话的时候却是气会很短，很声音会很小，而且呢，声音说出来的会比较来的怯弱，比较好像比较胆子小，比较弱的这个感觉。这是内伤出汗的时候，那么他讲出来的话的声音会比较来的气短，比较来的小一点。那么外感呢也会流汗，可是他流汗的时候，他去讲话的时候却是气壮，而且呢比较声音比较来的就是比较来的高一点啊，比较气壮而声音却比较高。这是内伤和外感在自汗方面不一样的地方。再来看内伤和外感，这个手啊都会热，这也是可以分辨所谓感冒的热跟不是感冒的热。手都会热呢，内伤的热是手心发热，而外感的热呢是手背发热。手背就是外表，手心就是里面，那么所以假如内伤的热呢，它的手心会发热，而外感的热呢是手背发热。再来看内伤外感，他们都会有鼻子的不合。所以鼻子不合呢，就是说鼻子要不然就是会鼻塞啦，要不然就是声音会比较来的重啊等等。那么内伤外感他的鼻子不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内伤的鼻子不合是鼻息非常的来的气短而促，就是吸气的时候，因为他有鼻塞吧，所以呢就是吸气会短促，而且短促到吸气只吸到比较短的地方，这是内伤的这种气短而喘。外感的鼻息呢是气促，但是呢却会发声音，因为它也是鼻塞，可一种鼻塞比较来的浅比较少，一种鼻塞呢像外感也就是感冒之类的这种鼻塞呢，它的鼻塞比较来的重，所以呢他的声音就来的也比较叫的大声一点，就是会鸣叫，所谓的啊气促而鸣，就会叫出来的声音会轰轰轰的声音，那么这是不一样的。而且外感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可能有鼻涕，所以呢里头的声音就更大了。就是内伤外感皆为啊都会有鼻不合，可是呢它的样子也不同。再来看内伤外感，他们都会有口中不合，就是都不想吃东西，可是不想吃东西还有分别。各位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过，当你感冒的时候就会有胃口不良啊，不想吃东西的现象。那么内伤外感都不大想吃，可是不想吃呢，却内伤的他说不想吃呢，是口中无味，嘴巴里面 没有觉得有味觉，不觉得有味，就是说酸也不知道，甜也不知道，都不太清楚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就觉得口中无味，没有那个食欲，没有那个味道。可是外感它也不吃，可是呢它却是这样子的，闻到的那个味道都讨厌，只要是有食物，这个食物再香它都不想闻，它都很讨厌那个味道，一闻到就觉得恶心想吐等等。那么这一种都是不想吃，可是一种呢是只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但是它还能吃，可是一种呢是闻到那个食物的味道都很讨厌，所谓的勿闻食嗅，就是不喜欢食物的味道。另外再来看内伤和外感，都会觉得口中发渴，都会觉得口干，可是他们的口干呢又不一样。内伤的口干呢，它是怎么样呢？是一开始发生啊，一发病的时候就觉得口很渴，可是呢却喝水喝得很少。各位，有很多的小孩都是一样，他们不大喜欢喝水，你说他渴不渴呢？他说渴，渴了他却不肯喝。还有很多的病人，像是肾脏有病啊，或者其他的有病的也是一样，他口渴，可是呢他却并不很想喝水，他虽然口渴一开始就渴，可是呢却喝得很少。外感的渴呢，他是渴是渴，但是呢三天后才开始发渴，也就是说他已经感冒了三天以后才发渴，而且一喝就喝得非常的多。这个就是内伤和外感他的发渴的状况都不一样。不管怎样，基本上内伤和外感他们的样子啊，就是几乎都一样，有这种像是脉都大，那么都会有头痛，都会有怕冷，都会发烧，都会流汗，都会手心或都会手发热，都会鼻子不和，都会口中无味，都会不想吃，都会有这种啊口渴的现象。但是他们的辨证却分得很清楚，假如你能够分辨得很清楚，那么你用药呢就会到底选择用感冒药呢，还是用补脾气的药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参考指标可以来使用不同的药。例如内伤多半都是虚，是虚呢就补虚，那么理稿李东垣先生他用的补虚的最简单的处方，就是所谓的补中益气汤的一些个变方。补中益气汤它可以变成调中益气汤，也可以变成其他的所有的补中益气的变方，例如生阳益胃汤、补脾胃泻阴火生阳汤等等，这些补脾胃或者是生气或者是泻阴火等等这些方式。而外感的呢，那么就可以照着像伤寒或者是温病等等的处方来处置，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病就比较起来好治得多了。好，今天有关内伤外感讲到这里，谢谢。
各位观众好，胡医师你好。我想啊，我们很多观众啊都蛮好奇的，胡医师您今年不知道几岁，好像怎么头发都白了
啊？这年纪大了当然会变白嘛。
这样子啊？
是的。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头发为什么会变白，大概有什么原因呢？
这个从中西两个方面来看啊，中医认为说是有一些食物可能会比较让人的这个水液的代谢啊比较差一点。精益啊，是有一种叫做萝卜的，它可以对，可以摄人精益，可能我喜欢吃萝卜的原因吧。那以西医的方式来看呢，就是这个脑下垂体有一种内分泌叫做 MSH， 还有在松果体这个地方有一种叫做褪黑素，这两种东西呢，它们互相的一种协调的问题，以至于变成白发。还有就是在遗传上面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有些人他年纪轻轻的可能头发、头发就白了。
对的。
不过你皮肤很好呢。
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有练功啊之类的。
哦，这样子，你平常这样子保健
是
吗？
对，是的，是的。
练功这样子保健身体。
那么我所知道的，假如说要让这个头发变黑，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啊。那么中医古时候也有所谓的染发剂啊。那是用一些比较黑色素的有点黑色的那样子的一种植物啊来染发。还有呢，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做法，就是说用擦牙齿也可以使头发变黑，这是很奇怪。
对呀，好奇怪哦。
对。那么曾经有过一个人，因为古时候没有镜子啊，大家看不见自己。那么有人家刚才讲说的，抹一种草，在这个地方这一些草就可以擦牙齿就可以变黑啊，头发会变黑，这个胡子也会变黑。他就捡到那个草就往这个往牙齿上面擦一擦，弄一弄。擦了以后回家了，人家不认识他了。怎么呢？他的这个头发变黑了，胡子也变黑了。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用药物来内服。有一些药物内服的，大概说起来都是一些补肾的药物。中医古时候认为肾主水啊，肾属水，肾属水的话呢，那么这个头发呢，它也跟水跟肾都有关系，所以呢就有一些补肾的药物，那么可以让头发变黑，让这个胡子变黑。
那可是白的再变黑，它这个持续时间是可以很长吗？还是说到时候也是？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古时候对于这种补肾的药物，一般来都是做成药丸子。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七宝梅染丹，就是有七味药。那么这七味药呢，做成药丸子，药丸丸者还也，丸子就是吃了以后呢，会慢慢慢慢的在身体里面发生作用。那就像七宝梅染丹这种呢，它就是可以使得这个头发变黑，但是呢，它是慢慢慢慢来的。而且这种方子根据我的实验啊，我的这个临床啊，看到它不但可以使头发变黑，而且也可以使得头发再长出来。
那很好呢。
对，是的，还蛮有意思的。尤其有一种病，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有一种叫做圆形秃。
我知道，头好像会。
对，有一
圈。男女都会。
男女都可能发生，这是可能是一种滤过性病毒所感染的吧。那这种圆形秃呢，那么一下子就一整块都脱了掉啊。那么我的经验是，这一类的药方子，这些补肾的药，那么也可以使它再长起来，不但能够长起来，而且长出来的是黑发。这是最近我的一个有一位病人跟我讲，他说。我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我可不可以不用再吃这个药丸子了？他就问我这一件事，我一看他的头发都变黑，就是那个长起来就是变黑了。
那变黑了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当然就，就是说，假如你要持续让它一直是黑发的话，大概需要持续，要不然它就不会做成药丸子了，因为药丸子总是方便服用。
所以其实说起来，我们中医的这个草药又天然，然后又真的是很神奇哈。
是的。
对啊，那我们下次还要再跟胡医师再请教多方面关于中医方面的事情了。
好的，谢谢。
好，谢谢你。